雷克萨斯确实和丰田同宗同源，但不是换了个壳拉了个皮啊，它在原料选用、装配标准、新技术应用等等方面都和丰田不一样。就好像同样的蔬菜种子种出来的蔬菜口感也会不一样，温室大棚种出来的品质和普通土地里面种出来的不太一样，哎，有的稍微就要嫩一点啊。所以说如果是追求品质感的话，多花点钱买雷克萨斯还是值得的啊。雷克萨斯和丰田有着相同的 DNA， 许多姐妹车型都是共用同一个平台的，这个也是朋友经常在说的，皇冠和雷克萨斯 GS， 陆巡和雷克萨斯 LX， 最有名的就是凯美瑞和雷克萨斯 ES、就连雷克萨斯本身也是丰田董事长丰田英二在1983年为了扩大高端市场的产品线创立的豪华品牌。雷克萨斯的名字呢，也是豪华和优雅两个词的结合体， Luxury 和 Elegance 拼在一块就变成 Lexus 了啊，那从定位来讲的话，雷克萨斯就是高端丰田。那单单看平台和定位，雷克萨斯呢其实就是丰田版的桶装月饼，它改了一下包装，变成更漂亮的盒装月饼了啊。那么丰田全球有50多座工厂了，巴西、泰国、阿根廷等等国家都有。虽然雷克萨斯呢是在丰田的这个装配厂里被组装完成的，但是旗下的 LS、GS、IS 大部分车型呢都只在日本本土的九州、田园和园丁工厂制造。其中九州工厂已经拿了5次 JD Power 全球工厂品质白金大奖了，可以说是工厂里面的大哥大了啊。我们国内的雷克萨斯呢就是日本生产的。那么除了日本之外，雷克萨斯仅仅在美国和加拿大各有一个工厂，加拿大呢生产 RX， 美国呢生产 ES， 而且加拿大和美国的雷克萨斯装配厂呢也都是独资的，雷克萨斯拥有最高的监管权力啊，丰田也插不上话啊。那换句话说呢，丰田全球50多座工厂里面只有5座是有雷克萨斯生产资质的，就是好比哪儿都能吃到火锅，但不是每一家火锅都能有海底捞一样的极品服务，什么你手机掉了我给你捞出来啊等等啊。那丰田要在全球开设自己的工厂呢，就必须和当地各个零部件供应商合作的嘛，对吧？你就好比这个肯德基从美国开到中国，总不能从美国抓一只炸鸡这么一丢啊扔到国内来然后再直接炸吧，对吧？要建立本地供应链的好吧。那么在欧洲，丰田和德国博士、法国法雷奥都是要有合作的，欧洲市场上的丰田的 Iris 零部件80%以上也是欧洲产的。那么国内2020年要推出的10款丰田电动化新车，电机、电池、逆变器这些核心技术也是会国产的啊。雷克萨斯就不一样了，大部分的雷车啊这都是在日本本土生产的，所以说呢采用的都是什么丰田纺织、丰田合成啊这些丰田自家直属企业的产品，这些厂商本身就是全球排名前30的。另外爱信金机、丰田车体、爱知志刚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都是受到丰田直接控制的，所以雷克萨斯的零部件有着更好的质量也就很正常了。自己就是种菜卖菜的，你会不会担心我的菜里有没有农药，有没有放进去你自己有数的好不好？这个菜要搞得新鲜一点，拔出来洗洗干净，后厨就直接拿来吃，哪能一样和外面买的，对不对？这个是供应链，还有人力资源，丰田和雷克萨斯也不太一样。丰田呢只有最好的制造专业员工才能去雷克萨斯工作，这个呢是美国丰田的总裁说的啊，在密歇根汽车研究研讨会上讲的。举个例子啊，即使从凯美瑞工厂调过来的已经对丰田生产系统那非常精通的这些员工，在进入雷克萨斯生产线并开始工作之前，要经历几个月的书本学习和150小时的实战训练，人家都是你丰田老大爷跑过来做，雷克萨斯插了个腰，小鬼从擦地板开始，是这样的。雷克萨斯呢自己还有独特的一个制度，叫做工匠制度，有15年以上工作经验，并通过20个等级的筛选，才能被叫做工匠。工匠这个名头厉害在什么地方啊？拿喷漆这个环节的工匠举个例子，普通油漆工补漆调个色嘛，有可能都是会多多少少有点不准的，对吧？那个眼睛是肉做的，对吧？但是这个工匠他能准确的排列15种红颜色油漆的明暗顺序，艾特一下马自达啊。那总的来说的话呢，为了烧雷克萨斯这盘菜，丰田是动用了自家最好的厨具、最好的食材和最好的师傅啊。那么除了这个刚才想的这种根基方面的这种基本的东西，它这个装修啊也是不太一样的啊，研发费用是非常高的。雷克萨斯的首期项目在1989年完成的，动用了多少人啊？60名设计师、24个工程团队、1400名工程师、2300名技术人员和超过10亿美元的成本。盖世汽车2017年上市车企单车利润做了个统计， 丰田每辆车的利润呢，大概是 1.78 万人民币，要卖39万普通的丰田车才能抵消雷克萨斯第一期的研发成本啊。39万什么概念，差不多就是广汽丰田2017年全年全车型加在一块的销量总和了。那么雷克萨斯的研发投入比普通丰田是要高不少，所以说丰田集团最新的技术通常也是雷克萨斯用的最多。那世界上第一台装配 8AT 变速箱的车子就是 LS460， 2005款的雷克萨斯 RX 也是第一款采用混合动力系统的豪华汽车。2013年的时候呢，雷克萨斯就开始琢磨自动驾驶功能了。这雷克萨斯就像丰田的大儿子，最新最好的玩具大多数都是给老雷先玩的啊。那么雷克萨斯比丰田啊，内饰设计方面啊，也是下了更多的功夫的。2013年，这个雷克萨斯设立了一个雷克萨斯全球设计大奖，目的呢就是培养、挖掘、发现占为己有世界级的设计师啊。那雷克萨斯 LS 呢，也是18年世界十佳内饰得奖车型之一。那雷克萨斯甚至是变态到啊，他突然有一天想，哎，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如果和音乐一样动听，那感觉不是很好吗？雷克萨斯桌子一拍说，哎，雅马哈你过来，我们一起整一整啊，是不是？两家公司在一起啊，这个折腾了好久，就是为了调整雷克萨斯 LFA 的那个发动机的那个声音效果，轰轰轰的一下，性不性感，这个东西就要琢磨，每个细节都抠得很厉害，而且投入很大的精力和资本啊。那么丰田不是以品控出名的嘛？那雷克萨斯又是大儿子，又是豪华品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呢，在做过大量的调查和对比之后呢，他们觉得啊，这个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生产方式是最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啊，这种组织管理方式非常好，叫什么精益生产或者怎么样，理念呢就是消除浪费，做到零缺陷、零库存，这个大家基本上也都熟了。那雷克萨斯比丰田就要有更高的品控标准，皇帝边上的禁卫军和普通边防军比起来要精锐得多，不是说你能趴在泥塘里能打架，你趴在泥塘里站起来5分钟还能擦干净迎接外宾啊，要到这份上，哎，有点过的啊。你比如说啊，雷克萨斯变速箱内的尺寸公差比普通丰田减少了1/3，在多级涂装里面，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车漆的光泽度，还得让工匠级别的员工进行一次水抛光来消除车漆表面的不规则性。这个就好比刚刚拍完照，美图秀秀自动磨一皮，磨一下人家就算了，哎，老师傅磨完了之后还要手动磨一遍的，把这些瑕疵都要修修掉，哎，这个就是区别了啊。那按照雷克萨斯官方的说法，相比丰田，雷克萨斯采用了500多种独特的产品质量标准，称为雷克萨斯 Must 啊，我比较喜欢叫做老雷变态版啊。那么刚才说的那些不同之外，那质量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差距和不同的嘛，投入的资源也是不一样的。那 JD Power 又来了，质量可靠性报告，雷克萨斯连续7年成为市场上最可靠的汽车品牌，丰田都要跟在它后面啊。那总的来说，丰田的老雷它基本上呢，原料选用、装配标准、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这种精力啊，都是要比丰田花的多得多。多花钱买雷克萨斯还是值得的啊，至少刚才那些地方都是需要真金白银和人砸下去的啊。那当然啊，丰田的普拉多、凯美瑞这些车型也是很高性价比的选择啊。那毕竟雷克萨斯用的新技术，其他这些丰田车型过个几年嘛，也是会慢慢会用的嘛。像这种老雷以前的这种8AT 变速箱，现在也下放到丰田旗下的其他的这个车子里面去了啊。那除了雷克萨斯，经常会被有人觉得，哎，你这个花冤枉钱，你不就是买了个换壳的丰田、拉皮的丰田吗？奥迪也经常被叫做换壳的大众，是不是啊？这个斯柯达也会说，你皮拉了拉还便宜了一点，这方面的东西蛮多的啊，廉价版的、高贵版的，反正就是脸拉拉，价格都不一样，高矮胖瘦就是一块橡皮泥。这些话说的肯定有它的原因，那具体指的是什么？有哪些东西我们又没有意识到？我把资料都给你搜出来了。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有什么区别啊？斯柯达和大众互相 PK 到底哪个划算啊？奥迪和大众之间是不是就是高尔夫换了个标的这个区别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品牌就能知道了。那我这个公众号呢，每天都会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版、音频版、视频都有，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啊。那廉价版的斯柯达、大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是说它有其他的这些原因？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一个迈腾，一个帕萨特，为什么维修保养费用多起来可以相差一半，车价也能相差1万多，不都是一样吗？区别到底在哪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品牌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